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六，辞呈罗朱堪部注。二，受即是空的修法。所谓受蕴，是指感受的总称，可以归纳为快乐的感受、痛苦的感受以及不苦不乐的无际感受三种。这些感受是如何产生的呢？当眼睛看到令人赏心悦目或者令人作呕之物时，会将这种观念传递给第六意识，意识就随着眼睛而产生执着，贪心与嗔恨心也就因此而诞生。这里所说的嗔恨心是指不接受的意思。我们不一定会对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生起嗔恨心，但却会有不愿接受、试图远离、厌恶的反感之念，这也叫做嗔恨心。本来我们也不会把感受当成我，前面我们也分析了，感受不可能是我。如果把感受当成我，从理论上也站不住脚。见解我们已经知道了，此处要讲的是正式的修法。在打坐之前的准备工作，身体的姿势、观想、排污气等等做完以后，让心静下来并开始思维。首先是观察受蕴，看受蕴是不是单独实有的一体。上面说了，通过思考我们也很容易知道，作为受蕴，它至少包括痛苦、快乐和无际的三种不同的感受。这样就能初步了解到，受蕴并不是我们原来所认为的实有的一体。再进一步，其中快乐的感受又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快乐。当眼睛看到鲜花、唐卡之类的物品时所产生的快乐，是来自于眼根的快乐；耳朵听到悠扬动听的音乐时所产生的快乐，是来自于耳根的快乐。所以就有很多种快乐的感受。这样一来，我们又可以明白很多问题。原来不但受蕴不是一体，而且作为受蕴一部分的快乐感受也不是一个实有的整体。通过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分析痛苦的感受与无际的感受，这样分出来的结果都肯定是一样的。所以感受是可以分成无数种的。再进一步，无论快乐的感受也好，痛苦的感受也好，其中的每一个念头还可以分成无数个刹那。什么叫做一刹那呢？佛经当中讲过，先把60片很薄的鲜花花瓣叠加在一起，然后由大力士用箭头插上了尖锐细针的弓箭去射击花瓣，针尖在一眨眼的瞬间就穿过了60片花瓣。仅凭我们的肉眼，只会觉得针尖同时就穿过了60片花瓣，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针尖是井然有序地穿过花瓣的。但实际上，针尖却是一步步逐渐穿过花瓣的。其中，针尖穿过一片花瓣的时间叫做一刹那。当然，这只是对基本时间单位的一种粗大定义，并不是最小的时间单位。在此时段概念下面，还有无数个更小的时间单位。但因为如果再往下细分，就会有无数种刹那的单位，大家就会搞糊涂，不知道什么才是最短的时间，这样刹那的单位也就无法确定。比如说，因为一分钱、一毛钱与一块钱所代表的价值、数目、大小都不一样，因此就不能把它们作为同一个价值概念来计数。同样，不同层次的时间概念也不能相互混淆。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会用针尖穿过60片花瓣所需的时间来界定一刹那的概念。但这种概念还不够细微。为什么呢？以这本书为例，为什么这本书会有这个厚度呢？因为它是由很多张纸叠加在一起的。 同样，即使我们的眼睛看来已经是很薄很薄的花瓣或纸张，它们的厚度也是由无数个微尘、微子或者夸克组成的。这些微粒前前后后排列在一起，才组成了一定的厚度。当针尖穿过薄薄的一张纸时，用我们的肉眼就更不能看出针尖是依照先后次序穿过这些微粒的。由此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肉眼根本看不出物质的真相。假设一张纸或一片花瓣的厚度是由1000个或者10000个微粒组成的。当然，这只是打比方，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个数目。那么，针尖穿过一片花瓣的时间也可以先分成1000或者10000个等分，而这1000或者10000分之1的瞬间又可以继续往下分。分到最后，时间就会消失无踪，最后什么都不会留下。我以前也讲过，如果是无限的东西，则无论怎么分，也无法确定它的增减。但世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一张纸的厚度等等，都是有限的。既然是有限的，那么就必然会越分越小，最后只会分到空性。举一反三，快乐的感受与痛苦的感受等等，也可以依照上述次第进行分解，直至最后消失于虚空当中。每一个物质都是这样，这是佛的逻辑。真正通达这一切的也只有佛，除了佛陀以外，世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如此透彻地洞察出万事万物的真相。前面也说过，现代人认为最先进的科学之一，量子力学已经把物质分解到很细微的地步，没有什么物体的性质，只是一些能量而已。但他们对能量仍然有执着，而佛陀却把这种所谓的能量也毁坏了，打破了。打破之后，潜藏在能量背后的是什么呢？就是虚空。构成万事万物的第一步是虚空，其次是能量，最后才是五根所感的这些粗大物质。这就是我们天天念的色即是空，这才叫真空。虽然现在科学家也说真空，但那并不是真正的真空，而是由能量所构成的物质。只有佛讲的空性才是真正的空，因为在这种空性当中一无所有，包括精神、物质以及物质与精神的运动，什么都没有。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当我们看到一只漂亮的花时，心里会有一种感觉，但如果去追踪它的来源，就会知道它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并没有实质上的东西。同样，如果去追踪我们心里的每一个念头，舒服的、哀伤的、恐怖的，最后都会追到同一个起点，完全消失而成为空性。我上次讲了一个印度中观论师的比喻，我认为那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你们也许还记得，在一个湖面上长满了一种黄色的鲜花，从远的地方看去是一片明艳灿烂的花海，但如果走近去追究每一朵鲜花的根源，却发现花根并没有与地面连接，而是从水中长出来的。同样，在不观察的情况下，所有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等等都是坚稳牢固、正常有序的，但一经观察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消失于虚空。我们的眼、耳、鼻、舌所感受到的现象都是虚幻的，而不是真实可靠的。不仅佛教这样认为，包括现代科学也承认这一点。比如我们每天抬头所见的太阳，并不是太阳当时的面貌，而是8分钟以前的太阳。有些离地球很远，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光年的星球，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爆炸，现在 早已不存在了。但我们现在在地球上仍然能通过天文望远镜看到那些星球。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所见到的又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虽然那些星球已经消失毁灭了，但它们在爆炸后所发出的光芒却要经过很长时间，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光年才能传递到地球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很早以前出现的现象，就现在而言，只是一种并不存在的幻觉而已。虽然这些理论前面也讲了，但目前还是要通过这些理论来观察。当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无论痛苦的感觉还是快乐的感觉，虽然在不观察的时候似乎存在，但如果认真去观察，就根本得不到，最后只能消失于虚空而变成空性。当这种思维达到与亲眼所见的感受一样强烈之际，就不再往下观察，也不想其他事情，而是安住在这种体会当中，把这种空性的感觉保持下来。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都可以，时间越长越好，这就是安住。除了保持这种状态之外，既没有什么别的安住，也没有什么可以分别的安住者、安住处、安住境界等等。虽然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一个人坐在床上打坐，应该可以有安住者、安住处、安住的境界等等的分别。在哪里安住呢？在床上安住。谁在安住呢？心在安住。在什么状态中安住呢？在空性的状态中安住。但实际上，所谓的安住并不存在什么安住者、安住处等等。心和空性的状态并不是两种事物，而是不可分割的一回事。如果没有这种空性的体会，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安住不安住了。由于我们的修行深度还不够，所以这种状态只能停顿很短的时间。当这种状态消失的时候，我们又会产生杂念。当杂念产生的时候，我们又回过头去观察，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一再观察。刚才我们观察了快乐的感受，接下来再观察痛苦的感受。当我们生病或被别人打骂的时候，就会有痛苦的感觉。那种痛苦的感觉也可以进行分解，分解的方法前面也讲了，先把这种感觉分解为很多的一刹那，针尖穿过一片花瓣所需的时间。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间被一再细分之后，最终会一无所存而成为虚空。我们最终所需要的也就是这种空性感受。当然，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起步，所以不一定能马上进入这种状态，也不一定每一座都修得很好。假使一两天没有什么感受，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如果长期观察来观察去，一直都没有什么感受，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时就应该去找找问题出在哪里。如果环境、思维方法等等都没有问题的话，则也许是我们的方法不对，也许是因为刚刚开始观察，人的情绪等等还没有调整好，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业障过于深重。对治这些情况的方法，首先是念修金刚萨埵，以清净我们的业障，然后再去思维这些内容。如果不修金刚萨埵，而直接去思维修持上述内容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罪业。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先修金刚萨埵，然后再去思维，这样如理如法的结果感受绝对是不一样的。虽然经书关于空性的修法说了一大堆，但我们最终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瞬间。无论观察快乐的感受也好， 观察外界也好，观察自己也好，最后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性，都是幻觉，这种感觉越强越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惊动这种感觉或者状态，尽量让它延续保持。前面也讲了，在保持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这个状态当中，全神贯注地专注于此，然后从侧面去监督，看自己的心有没有离开这种境界，有没有胡思乱想，这就叫做修空性。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修法了。在观察了痛苦和快乐的两种感受之后，再继续观察无际的感受。所谓无际的感受，就是在平时身体健康、心情平和的状态下所有的，既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的普通感受。观察的方法也像前面一样，在分解完毕之后，深深地体会到空性，并尽量保持这种状态，保持的时间越长越好。书上讲过，一些有经验、有成就的修行人也说过，修行修得好不好，主要在于有没有侧面的监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精神的自由，如果没有这种监督，我们的心就很容易失控。想让他专注的，他不去专注；不要他思考的，他偏要思考，随随便便的就跳出这种状态，想别的事情去了。有了这种监督之后，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只要一发现心走神，就立即让他转身回到空性的境界当中。当空性感觉慢慢消失，其他杂念产生以后，就停下来修下一个修法。三，想即是空的修法。受、想、行三者都属于精神的运动，因为精神是活跃的东西，所以它会活动、胡思乱想、前思后想、东想西想等等，都属于它的活动。所谓想运，不仅是指第六意识的思维，也包括其他五识所产生的观念等等。比如说，当我们的眼睛看到一朵花的时候，这朵花上面的每一种颜色，白色、红色、绿色等等，都属于不同的想。如何观察想运呢？这很容易。譬如说，当我们看到一朵红色的花以后，就可以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去分解这个红花的念头。当分解到底的时候，这朵花的念头就变成了虚空。同样，当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之际，对声音的感觉也可以通过上述方法来分解。以此类推，对鼻子闻到的芬芳恶臭，舌头尝到的酸甜苦辣，身体触到的柔软粗糙的感觉，也可以逐步分解为空性。请大家注意，在听声音时，并不是作为肉体的耳朵在听，耳朵只是一种工具，真正在感觉声音的是耳识。当感觉到高、低、粗、细的不同声音时，每一种感觉都是一种属于耳识的响。还有动听刺耳、芬芳恶臭、酸甜苦辣、柔软粗糙本身并不是响，只有对他们的感觉才是响。所谓第六意识的响，是指我们的思维、念头、想法等等。在每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心里都会像河流一般出现各种各样的念头，善的、恶的、不善不恶的念头层出不穷的闪现，所有的这些念头都可以分解到空性。如果真正能够精通这些分解的理论，最后就真的能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一切都是空性。我们以后修行的时候肯定也会感觉到的。以前的高僧大德、瑜伽行者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们总结自己的经验而写下的要点就是这些。因为我们修的是一个法，走的是一条路，所以 他们有过的感觉，我们也一定会有，只是时间早晚的差别而已。当深深地体会到万法皆空的时候，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专注于这种境界。我为什么要说深深地体会到呢？如果没有真切的体会，只是通过看书而了解到，经过逐步分解，就可以将一切万法抉择为空性，这只是书面的理解而已，还不能称之为体会或者感受。我们的工作是要超越字面上的理解，所以要说体会。如果体会是模模糊糊的，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一定要十分清楚、明了地感觉到这种境界，所以要说深深地体会到。这就是抉择想即是空，四行即是空的修法。所谓行运，包括内在肉体的运动，比如甩手、走路等等，属于外在物质的时间、空间、方向、速度、顺序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因为它们属于意识的运动，是意识活动的某个阶段。虽然它们与意识不可分割，互为一体，就像手的运动与手本身无法割裂一样，除了意识以外，没有意识的运动，除了物体以外，也没有物体的运动，但它们与意识本身还是有些不一样。意识属于总体，而念头则是意识的分支。如果说意识像一朵花，而念头就像花的花瓣、花心、花冠等等。分解行运的方法也和前面所说的一样，此处不必赘述。五，时即是空的修法。所谓时运，是指我们的意识，也即我们经常思维的东西，它是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虽然肉体不是我，但意识应该是我，故而执着于意识。虽然在不观察的时候，或者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意识是存在的，它可以思维很多东西，可以辨察各种事物，就像彩虹一样，从远远的地方看去，彩虹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完整的东西。但如果去追踪，就永远也找不到彩虹的本体。同样，如果去追究意识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根本找不到所谓的意识。如何抉择意识的不存在呢？首先，意识是一种综合的名称，它可以分成很多种，同时也有很多名字。善的念头、恶的念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等。其中眼识又可以分为红色、白色、绿色等等。对每一种意识，也可以依靠意识所延续的时间长度来分解，这样一路分下去，直到最小的时间单位，再往下分，意识就消失了，最终谁也找不到一个实体。以上所讲是通过中观的逻辑推理方法来抉择空性。另一种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意识自己去观察自己。因为意识本来是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哪怕借助科学仪器也无法直接测量意识的本体，所以要想透彻地了解意识，只有依靠意识本身，这是与密宗十分接近的，也是非常实用的方法。不过这种修法有一些前提条件，首先要修五加行，并对空性有一定的了解和修正，否则是修不出来的，即使现在讲了也没有用。三，修持空性，断除我执。意识本身是很奇怪的东西，很多人从来没有去看过什么叫做意识。我上次也讲了，西方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就是一种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本来大家都认为我是存在的，现在再加上他这种错误逻辑的推波助澜，就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 再也不会去思索、去探讨，从而助长了无明，并由此掉入愚蠢的陷阱而无法自拔。我们都是学佛的人，不但是学佛，而且是学大乘佛法的人。大乘佛法的重点就是慈悲和智慧，此处所说的智慧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而不是世间的智慧。既然如此，那么你们以前有没有去观察、了解或者探讨过意识呢？如果探讨过，那么探讨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可能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以前没有去研究意识，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弄清楚意识的真相。我们所有人都承认前世后世，对我们而言，我存在的基础不是肉体，这很容易理解。那么如果有人问，究竟是什么东西从前世来到今世并去到后世呢？我们往往会认为是意识，是我们的意识在流转轮回，意识就是我。这样一来，意识自然而然的就成为我存在的基础。如果能现见意识不存在，那么所谓的人和所谓的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说明观察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令我们彻底斩断轮回之根。如果通过观察意识能在一瞬间证悟无我，即使没有修其他的忏悔法门，也能清净无数的业障。因为证悟空性本身就是最好的清净业障之方。我们不能认为有吃有穿、衣食无忧就万事大吉了，在我们的前面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既不神秘也不复杂，都是清清楚楚、简单易懂的。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永远无法解脱。释迦牟尼佛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全方位的证悟空性，获得解脱，所以才会循序渐进的指导我们去观察色、受、想、行、识等等。因为每个人对肉体的执着都比较强烈，故而先观察肉体，之后再观察精神。如果能抉择出意识的空性，就解决了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如何观察呢？观察的方法包括显宗和密宗两种。密宗的观察方法我暂时不讲，显宗中观的观察方法又可分为应承派和自序派两种。第一种观察方法属于自序派的观察方法，就是刚才所讲的，通过思维分析分解，最后令意识失踪。所谓失踪的意思，并不是没有找到，而是清楚地看到它是不存在的东西，是假有的而不是真有的。我前面特别强调了，没有找到和限量证悟空性之间有着天渊之别。在深深地体会到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就尽量保持这种感觉。对初学者而言，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悟是简单而又切实可行的。另一种修法属于中观应承派的修法，就是不去思维，既不考虑心是否存在，也不抉择眼耳鼻舌等等的空性，只是在抛开一切杂念，让心放松下来，并处于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以后，就让心自己去看心。此时所有的分析思维都是多余的，如果这个时候去做分析，反而会扰乱这种境界。我上面讲过的侧面的监督和这里所说的让心自己去看基本上是一样的。看的方法有很多种，大圆满的方法我不讲，如果用中观自己的方法去看，就会明显的体会到自己的心和外界的天空完全是一样的。 这里所说的天空，当然不是指成都这种脏兮兮、灰蒙蒙的天空，而是藏地经常能见到的那种青澄碧蓝的天空。大圆满的修行人也是这样，早上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到山上去，面朝西方去看西方的天空。当整个身心放松之后，内在的心就会与外面的天空彻底融为一体，根本分不出内外的差别。就像蓝天映衬下的大海，远处澄净莹蓝的海水与蓝色的天空互相融合，海天一色，深远浩渺，根本分不出大海与蓝天的分界一样，内内外外都连通在一起。什么叫做通呢？是不是我们的心也变成蓝色了呢？不是这样的，此处所谓的通，就像没有云彩的虚空，由于星星等其他物质都因太阳的光芒而隐没，所以看上去是一片纯净通透的蓝色，没有任何其他的颜色、形状等等一样。我们的心也是晶莹透彻的，此时此刻，内心与外界等里里外外的一切都成为一体无二的空性。这个修法也差不多，当心静下来以后，就会发现前面的虚空和自己的心完全是一回事。此处所说的一回事，是指从空性的角度来说是一回事，所谓的空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其实任何人也无法指认出什么是虚空或者天空，只是把没有任何东西称为虚空或天空而已。天空的蓝色也只是地球对阳光反射的一种现象，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东西。我们的心也是如此，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实有的本质，所谓的心只是我们的一种分别而已。在进入上述境界的当下，我们心里虽然不存在空性不空性的念头，却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空性，对空性有一种非常清楚的感受。就像上面我所说的一样，有些人在感受到这种空性以后，会有哭泣或大笑的反应，这都是很正常的。当然，这与修炼某些外道法门时的哭泣或者大笑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在深深地体会到空性的时候，所有的烦恼执着都烟消云散。然而因为我们的修行不到位，所以只是在那一瞬间没有烦恼执着而已，顷刻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状。但是如果能长年累月地坚持下去，处于这种状态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最后就能彻底的断除烦恼。因为现在是讲实修，所以不说很多话，否则大家就会搞糊涂，最后也抓不住要领了。实际上修空性不需要太多的语言，证悟空性的境界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比如说禅宗从来就主张不立文字，不喜欢说什么。为什么禅师们不喜欢说呢？因为他们认为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讲，没有什么是我们的语言所能传递的东西。说是空不行，说是不空也不对。为什么空与不空都不行呢？因为这些都是凡夫的概念，而空性却超出了凡夫的语言和思维的境界。虽然语言不能表达这种境界，但它却不是像睡着了或晕倒了一样毫无感觉。此时此刻，我们会有一种深切的感受，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切都是空性。就像现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堵墙是白色的，而不需要通过思维来抉择出这堵墙应该是白色的等等一样。这不是用肉眼来感觉的，而是由心来体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以上所述就是中观应成派的修法。这些都是实际修行的方法，除了这些以外， 我既没有看到其他的中观灸法，上师们也没有讲过什么其他的中观方法。这个灸法虽然是中观的灸法，但已经算得上是密宗的部分修法了。很多高层次的修法也就是这样修的，用人类语言所能描述的，恐怕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再高的境界，就只能自己去体会。只要你们对中观的见解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能够接受这个修法，我就可以讲出来，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当然，其他的密宗修法却又另当别论。无论如何，虽然显密的修法与过程各不相同，但最后证悟的境界却几乎是一样的。如果你们能证悟这一点，我想大圆满可能也只有一肘的距离了。法王如意宝以前经常引用他的一位上师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证悟了中观的空性，离大圆满就已经很接近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定会证悟大圆满。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往往都不重视这些，以为在此之上还有更好的东西，从而放弃了基础的修法。其实，如果真正能修好出离心、菩提心，最后再修空性，并证悟到这种境界的话，在此之上还有什么呢？除了令这个境界更清楚一点之外，其他没有什么了。如果轻易地舍弃出离心、菩提心这些基础修法，哪怕大圆满的名字再好听，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些都很重要，以后我们不需要去问别人自己证悟没有，只需自己去看。我们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这就是初步的证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的人只是对空性有一点点了解，我们就不能说他是证悟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承认他证悟了，也许他就会生起傲慢心，我好了不起啊，我已经证悟了。这样就不但不能让他进步，反而还会让他后退的。要知道，这种证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从很远的地方看到月亮的照片，既不是在附近看到月亮的照片，更不是看到月亮本身一样。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实相，离断除烦恼、获得解脱还有很远的距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初步的证悟都不能过分在意。有个故事就能很贴切地说明这个道理。有一位十分擅长做石子的密宗上师，他有一个弟子已经跟他学了很长时间了，让弟子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觉得自己做的石子和上师做的已经完全一样了，根本看不出其中的任何差别。但每次他把自己做的石子拿给上师看的时候，上师总是说这不对那不对，反反复复地让他重做。有一天，他把上师自己做的样本涂上水，使他看起来像刚做出来的新鲜石子一样，然后端到上师面前，结果上师仍然还是说不行。弟子十分不服气地说，这是您自己做的呀。这时上师才告诉他，其实在很早以前，你做的石子就已经合格了，但为了让你能够进步，使学到的技术更加娴熟，我才这样不断地否定你的成绩。弟子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师的一片苦心呢。同样，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初步的境界，而应再接再厉，力争使现有的境界日臻完美。证悟与否是我们自己的体会，除了有他心通的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了知。除了上面所讲的标准以外，即使你们把整个大藏经显宗中观部分的理论拿来印证，也不可能找到别的什么更好的直接印证的内容了。也就是说，所谓的证悟就是前面所讲的境界。 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自从有了这个感受以后，自己的出离心和菩提心是否有所增长，对贪嗔痴的减少是否有所帮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可以确定自己已经证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让自己的证悟境界提高升级，其他没有什么，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境界了。如果在打坐的时候能有这样的境界，在初定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在初定的时候会感到一切都是虚幻如梦的，有些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的手都可以穿过墙壁等有碍之物，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所以穿过墙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这次去五台山时遇到一个年轻的藏族修行人，他就有这种感受，而且境界非常好。他在我面前打坐，想让我印证他的境界是不是大圆满。本来在大圆满的境界中没有什么可以言说的东西，以前的弟子们就是到上师那里去打坐，上师通过这种方式就能知道对方的境界，并可当即确认弟子的境界是不是大圆满。那位修行人知道以前的这种传统，他以为我也可以这样印证。我很惭愧，自己都不知道大圆满是什么东西，又怎么去给别人印证呢？通过这种打坐的方式来印证就更不可能了，我只能通过语言来了解对方的感受，并将其与书中所讲的相比较。因为入座时的境界本来就无法言表，我只有问他，你在初座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他告诉我说，有些时候他觉得前面的桌子等所有物品都是虚幻的，有些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手可以穿过桌子，这些感受都很强烈。随后我告诉他说，你的这种境界应该是一种初步的证悟，因为他的感觉非常符合修行法本上面所说的开悟标准，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证悟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不要一天到晚说什么，我昨天梦到观世音菩萨了，释迦牟尼佛对我笑了，我看到阿弥陀佛了，谁谁谁的照片发光了等等，这些都是很无聊的。前几天有位活佛组织了一次放牦牛的活动，参加活动的一位上海居士随后来见我时兴奋地告诉我说，我们昨天的放生好殊胜啊。怎么殊胜呢？当时飞来了一只蝴蝶，在那里停留了好长时间啊，这肯定是一种殊胜的征兆。我当时就觉得很可笑，内地这个季节到处都是蝴蝶，我们放生时天天都有蝴蝶飞来飞去，一只蝴蝶飞来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很多居士都有这样的习惯，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种愚蠢的行为了。要知道，看到阿弥陀佛等等并没有那么容易，你们不要随便说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即使有这些情况也不要四处宣传。我们只需要讲空性，讲慈悲，讲出离心，其他都不需要。如果有了这三者，就无需八方所求，四处乱跑，只需培养这些智慧，令其逐步成长。如果还没有这些境界，就认认真真的修行，更没有到处乱跑的必要。当然，不要乱跑的意思并不是不要你们去寻找上师医治善知识，善知识肯定是要医治的，法也肯定是要听的，在听了以后就需要静下来去修，如果修的话，这些感觉就会出来的，这就是初步的证悟空性。请大家想一想，我讲了多少个证悟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打坐时自己的感受，这是最关键的。第二个是初坐以后对外境有没有一种不造作的自然而然的虚幻无实的感觉。 第三个是对出离心、菩提心的增长、烦恼的减少有没有作用。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算得上是证悟空性了。不过这种证悟空性只是最基础的境界。打一个比方，假设从此地走到拉萨要走50多万步，现在我们只能算是走了一步，以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不过万事开头难，证悟的第一步也是来之不易的。只要有了初步证悟的基础，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会走出第二步、第三步，这样离目标就会越来越近，最后的成就也是指日可待的了。